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两次提到了西方近代里面的第二个社会的改革，就是启蒙运动。而在启蒙运动里面，我们一方面介绍了赞成启蒙运动的这些思想家，也介绍了一些反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思想家。而我们在讲义里面特别强调的，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事实上也都是要完全启蒙运动的这个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那么自由可以说每一个个人的自己本身的自我的卓越化、自我的提升；平等是讲人跟人之间呢相互对待的一个正常化的行为；博爱呢，那是提升了一层人生在救苦救难的这种的意涵上，这种宗教的意涵上，那么能够有奉献牺牲的精神来去促成这个安佛罗利的社会。今天我们要开始讲这个启蒙运动的整个的发展，那么在德国允许的接受的思想。我们在德国最先允许的一个就是康德。当然在这里我们又讲了，就是当这个巴黎的理性主义发展到尾端，当这个英国的经验主义也发展到尾端之后，德国跟英国、法国跟英国这两个民族就好像再也出不了一些大的思想家，也就是说在哲学的原地上他们已经没有好像一流的思想家出现。那么现在刚好在德国出现了康德，所以康德可以说是一个，我们用这句话来讲，他可以说在整个哲学非常嘈杂困难，那么对很多的问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他是一副良药。当时的这个哲学人民经验主义跟理性主义吵闹不休的这一种方式之下，那么尤其在这个启蒙运动呢，那么上这个传统的帝王的制度的挑战之下，那么他提出了很重要的回到古人，是如古人如何争取自己的自由的一个面上。所以他在分析人的知性，问人究竟有没有能力就知道真理，这个当作是哲学基本的一个问题。所以康德是在哲学基本的问题里面重新提出探讨。那么康德他是生在德国的柯尼斯堡，这个德国的柯尼斯堡我们也知道以后被这个苏联占领之后，那么他就不叫柯尼斯堡，所以现在在世界的地图上是没有柯尼斯堡这个城，这变成卡利宁格勒，而甚至好像是在立陶宛的这个境内。那么这一个柯尼斯堡的这个城，在当时是普鲁士的首都。那么柯尼斯堡城呢，是一个海港，是一个内海的海港。那么这个可以说英国的这个工业革命的这个成品往欧洲大陆输送的一个港口，同时呢欧洲大陆出产的一些原料也是从这个港口运往英国那边，用机器去做加工变成成品以后再运回这个欧洲。所以这个城市在当时来讲是算非常这个贸易一个贸易的商业的中心，也是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康德在这一个城出生，然后康德一生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城，他活了80岁，那么都没有离开这个城。可是他所接触到的这个商人，这各个地方来的一些人，所以他的知识在这方面常识上来讲也蛮丰富的。不过我们知道的康德的生平认识不是很好，因为他一直要到57岁才真正的成名，也就是说他57岁以前过的生活都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从小他的爸爸这个属于一个新教的一个全境派的教徒， 那么这个全境派的教主总觉得上帝给人创造了一张嘴，可是创造了两只手，那么意思是两只手要去喂饱那一张嘴，所以他爸爸一直很反对这个英国的这个我们说工业革命，他觉得利用机器来去代替人手，这是违反了上帝的这个诫命，他不应该用机器去工作，应该用双手去工作。可是康德的妈妈她是比较开通，她是一个多多少少知识分子，是一个作家，那么她了解到这十几个小孩子，他爸爸用双手去工作，赚不到足够的钱，而康德的身体又非常非常的坏，个子又比较小，所以他妈妈就用所有的方法让他的这么一个体弱多病的小孩子不要去做苦工，不要像他爸爸一样做皮革的生意，那么把这个生的牛皮做成熟的牛皮卖给这个马鞍匠，这马鞍匠是直接对着商人，他会利润比较高，皮革匠的利润很少，所以他就想办法叫康德以后变成白领阶级，所以康德也就因此走上了一条学术的路线，不过这条学术路线走得非常辛苦啊，因为康德的妈妈只能够透过他的虔诚的这种宗教的信仰跟牧师拉上了很好的关系，然后这个牧师刚好也许以后做了国王，办了一个中学的校长，所以接受康德。可是我们说一个穷人在一个贵族的学校里面念书不是很方便，你所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比较便宜的，其他的同学都比较有钱，而小孩子他不会懂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比较穷，人家的比较有钱，所以康德从他进小学开始，那么在下意识里面就已经相当的不正常，到中学如此，到大学更是如此，那个时候平民念大学只能念两个学院，那么一个是神学院，那一个是医学院，神学院出来的是做牧师，医学院出来做医生，而医生跟牧师在当时都是服务业，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念人文还是念社会还是念自然科学，可是康德他喜欢自然科学，他妈妈当然只能送他到神学院，所以他注册的学校是在神学院，不过他没有在神学院里面上课，当然这也不能全部怪康德，因为当时的确没有一流的神学家，那么可是当时来讲呢，自然科学慢慢的抬头，有相当多的自然科学家，所以康德是一直在自然科学院听课，没有在神学院听课，所以以后他的哲学也没有多少是属于神学的部分，导致很多属于自然科学的部分。那么以后当康德大学毕业了，拿到学位了，我们在当时的一个习惯是要去做家庭老师，所以他也被分派到一个侯爵一个贵族的家庭面做老师，可是康德那一段时间的这个家庭老师已经是他的声望跟地位已经一落千丈，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待遇是等于下女等于这个佣人的待遇，而且吃饭的时候不是属于家庭的一份子，不是跟他们的这个祖父还是父母跟小孩子他们一起同桌吃饭，他要在厨房里面跟佣人一起，所以康德他可以说我们念他的生平的时候，他把这十年做家教的资料全部毁掉，就是他是不堪回想，所以写康德传记的一些思想家一些哲学家都只好在康德的同辈的那一些做家庭老师的生活的留下的一些断片，在那里推测说康德在做这个家庭老师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不愉快，因为他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啊，因为主人是把他当作佣人来看待啊，他的薪水跟这个佣人一样多，所以康德可以说他在心理上就一直是没有得到爱跟关怀，那么这也是很重要 你们以后当空的。他虽然在纯理性批判里面找不到知识的可靠性的一条出路，然后用这个道德的这个实践理性的方式来去做一条出路的时候，他的道德里面并没有这个爱跟关怀这两个概念。你查遍康德的所有的这个哲学词典里面是没有这两个概念，一个是爱他没有，另外一个呢是快乐他也没有，因为他一生没有被爱跟爱，他一生都没有快乐。所以我们说这两个概念没有，来去讨论人的道德的情操，来去讨论人的伦理的这个境界，这可以说是相当大的缺陷。那么这也就是康德，我们说他在生平里面影响到他后面呢，他的哲学他变成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那么好像是有很多地方尤其他对他的下人对他的佣人那么相当不人道，还是他对朋友完全没有一个体谅的这一种生活的，是不是相当孤僻的这一个人。那么这可说是康德的生平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些东西。当然在后面如果提到他的著作，那是非常非常的庞大，因为康德主要的一个理念的基础，他觉得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还是说一个知识分子，那么他要处理的这些问题至少有这三个，而且他说的这三个是应该相当涵盖了整体的哲学的问题。第一个他就问我能够知道什么他用德文的方式写 Was kann ich wissen， 我能够知道什么，这是第一个，这是人的知性，就发展人的这个知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 我应该做什么， Was soll ich tun， 我应该做什么，这是人的第二个问题。那么以后第三个呢是我可以希望什么，Was darf ich hoffen， 我可以希望什么。所以然后他就刚刚好以这三个问题当作他哲学的全部的这个理解跟全部的这个著作的一些线索，还是一些这个内涵。所以他把第一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写了他的纯理性批判。所以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那么针对的哲学问题是我能够知道什么，所以他问到人的一个认知的主体能够认知什么。以前的哲学都是在讨论人所知道的东西，把那个纯粹的东西怎么分类，怎么去排列，怎么去组合，形成人的知识。甚至康德不是他要回到内心去问，究竟人的这个理性能不能够知道，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问题，所以属于知识的问题。那么很显然的，这一个第一步的这个他康德的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名著，他的代表作《纯理性批判》。那么后面呢，真正的结论是我们确实不能够知道什么，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万事万物的现象，我们不会认识万事万物的本体。那不能认识怎么办？可所以康德就觉得人的理性除了认知的理性之外还有一个实践的理性，所以他就针对第二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写了他的第二部的著作，叫《实践理性批判》。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的理智不能够达到的那个真理，达到的那个真相，人的实践理性可以达到。那么这个实践理性就是道德，就我们说康德以后他真的就发展他的道德哲学。那么然后他针对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那么这可以说是他写第三部的作品的一个问题。第三部的作品叫半段理批判， 所以这个判断的批判而事实上到后面就是已经是进入到这个逆世哲学的部分，是它里面讨论目的，讨论人的行为的目的，那么讨论这个神秘的一些情况。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还是比较浓缩的方式去讲纯理性批判，他所回答的是我能够知道什么，那么那是对真理的了解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认知能力能不能分辨真假对错，有没有办法知道真相。康德的这个回答，他认为是站在物理学，但在当时牛顿物理学的一个方式去理解，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真相，只能够认识善相，只能够认识表象。所以对真的问题他可以说是在这里给了一个负面的这个答案。那么第二个问到这个我应该做什么的这个实践理性批判，那实践理性批判就是伦理道德所诉求的，那是善，对吧？那是行善比恶，行善比恶的一个了解。所以第一个批判是讲真，第二个批判是讲善，那第三个批判我可以希望什么的时候，他提出了这神秘的这一些精神，就是秘如何用心灵的尺度去了解去发挥。所以这是讨论秘。所以可以说在康德来讲，他的三个批判是提出对人对真善美的一个了解跟诉求，这应该讲从康德来讲这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真善美他都讨论了。那真善美在传统哲学里面来讲都是存有的特性，存有它有真有善有美，还是要存有本身就是善就是真就是美。当然我们说那在西洋的文化里面这好像还有一点缺陷，对不对？因为西洋除了科学追求的真，除了道德追求的善，除了逆世追求的美，那还有更大宗的一个文化的情操，那叫宗教，宗教追求的神圣。所以在学问上应该有科学，有道德，有逆世，有宗教。以浓缩的方式去讲应该真善美圣，那么这一个思想原本康德没有去把它发挥，可是后面的这个 Fichte 当他念了康德的作品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只有三大批判讨论真善美不够，因为还没有讨论神圣，所以他就自己写了批判宗教的东西要给康德，康德拿去出版，人家认为是康德第四个批判。所以以后康德也开始写宗教的问题，不过他一写宗教的问题那问题就大了，因为触动了当时的这个国王跟宗教的那一些反对康德的声浪，就开始康德从此就不可以教书。那么以后他就慢慢的这个可以说年纪也大了就开始退休。所以康德的这个问题在他的著作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确实是希望讨论到真善美圣，讨论到科学道德艺术宗教各个的层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